弟兄姊妹平安，你们都好吗？哦，那个，今天是我安息年结束第一次回来的主日，但是呢，你已经看我都看了快两个月了，啊，都已经回来过了，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计划怎么样，很多的现实不是这样。但是感谢主，那我知道我在安息年的时候，很多人很关心我啊，那很想要跟我在一起关心啊，吃饭啊，要送菜啊什么，我都没有答应你们啊，啊，请你们多包涵。啊，有时候最好的安息就是不见面啊，一见面的话就我们一谈起来就等于。比还没有安息的时候更累，更多的事情啊，原谅大家，也谢谢大家，我就回来了，感谢主。这段时间不是很容易啊，我们实话实说。那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回来，那你待会儿在听我的信息里面就会听到。那我想我今天也跟英文部讲了，我就说我们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不是神的教会，也不需要存在了，是不是？如果这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就不要紧张，也不需要害怕。啊，你说牧师，我没有紧张啊，我没有害怕啊。我想一个人紧不紧张，不是嘴巴讲，也不是表面上的，一个人紧不紧张，在生命里面就知道了，是不是？如果你常常忧虑，凡事埋怨，一切都怪别人，就是表示很紧张了。Amen。如果你不紧张，你知道神掌权，你就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怎么样，凡事谢恩，晚上就会睡得比较好一点。 Amen。 那我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兴起征战得胜啊。那我想我回来正式要开始，还没有回来以前也讲过到了哈，那现在回来正式开始，我就等候神，那神就要特别要我跟大家分享，这就是要，这是一个要兴起，要征战，不只是要征战，而且要得胜的一个季节。Amen。 你光征战一直打败仗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屡战屡败，不过还屡败还继续打，但是我们要得胜，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 Amen。 这个复活节马上要来了，是不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似乎失败了，被人家钉死了，很羞辱的，很残酷的，但是完全撒旦都不知道，这是神所布的一个局啊！因为神主耶稣要借着死，他的死来败坏死亡的权势跟罪的权势，撒旦不懂得这个，所以他让耶稣钉死，他是最大的失败。他以为他得胜了，后来他知道就太晚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已经得胜，跟你旁边人说已经得胜。所以你也要得胜， Amen。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讲是讲基甸的故事。你们有多少人认识基甸的举手？我知道他不认识你，因为他已经死了。基甸是3200年前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的一个英雄，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士师，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事家，也是士师，就是治理他们的，他也是一个先知，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哈，他叫基甸。那很多人不知道基甸，但是很多人去旅馆里面过夜的时候，就发现旅馆的那个抽屉里面有一本什么基甸圣经哦，哇，这个为什么叫基甸圣经？因为有一个基甸会，他们专门有负担要让人读神的话，所以在美国所有的旅馆里面哈，几乎都有基甸的圣经。那基甸是什么人呢？基甸是以色列人，他是3200年前的一个人物。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怎么兴起，怎么征战，怎么得胜啊！基甸故事的第一讲，因为基甸故事很长，有3章啊，今天讲不完啊。如果我讲完了，你也要睡着了，所以我们就分2段。那我们今天特别讲到4世纪第6章。那我现在就请我现在改一个方式啊，因为我发现我们读圣经，每次他打的经文呢，一节两节慢得要命，很久很久才念完，人家都读到后面都忘记前面。我说我现在请专人来替我读圣经哈。 那你听了今天读圣经，你说牧师我念的也很好，我是北京腔，你可以报名哈，我可以请你先预备，以后读经就可以请不少不同的人来念。那我们第一段我要请大家读一段圣经，四世纪第六章。我是鼓励大家，如果可能从现在开始，你带你的圣经来啊。那你说牧师我现在太现代化，不带圣经，带手机也可以。你们有手机的请翻到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不打出来，我们请那个 Daisy 姊妹为我们念啊。Daisy 不是从北京来的，不过她普通话念的还不错啊。啊，没关系，你不用讲什么腔，人家一听就知道了。
Okay.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洞挖雪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下，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西厨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加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重罚，就呼求耶和华。
okay,
以色列
就到这里。请问一下以色列人的情况怎么样啊？啊？他刚才念的你们听得懂吗？他是广东腔，我同意。以色列人的情形是怎么样？是极其穷乏，不是普通穷，是非常穷啊。 OK，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哈。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悖逆神、被压制、极其穷乏困苦。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这边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做又行啊？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常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边说 again 又来了。那神就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多少年了？很有意思啊，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七啊，好像完全的数目啊。我想以色列人水深火热，日子很难过啊。那这个七年是怎么过的？这边讲说以色列人是住在哪里啊？住在山洞里面啊。以色列人很惨了，平常的平原不能住，要住在山洞里。刚才我们的姊妹已经念，他们为什么要住在山洞里啊？因为好奇啊，因为住的平常日子住烦了，住腻了，我不喜欢住普通的，我喜欢住山洞。你们有多少人住过山洞的？住山洞很不好受啊，里面很潮湿啊，里面见不到阳光。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住山洞呢？刚才他读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因为有人来压制他们，很惨啊！他们种什么东西，那些米甸人还有东方人还有一大堆人，一看到他们要收成了就过来把他通通抢走，还要把他牛羊什么都抢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了，只好怎么样，住到洞里面去，躲在山洞里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为什么会这么苦？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去看四世纪啊，你就会看到后来神有跟他们交谈，他们行了什么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他们拜亚摩利的神。那个神是什么神呢？就是巴利神。你们有多少人听过巴利的举手？不是 Paris 哦，不是巴黎，是巴利。 OK Baal，你们知道巴利神是什么样的神吗？巴利神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拜巴利神，神跟他们讲了好多次，他们还在拜这个神。是巴利是古代迦南跟腓利尼亚地所敬拜的最高神子的名字哦。在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敬拜巴利已经都渗透到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妥协了。我希望你要仔细的听，这跟你我做基督徒很有关系啊！你再说你讲这巴利跟我什么关系，待会你就知道。还有现代巴利啊， 已经渗透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生活了。然后到了这个亚哈王的时代哈，亚哈王有一个很有名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你们都不认识，他不太有名，耶洗别 Jezebel。 耶洗别不是犹太人，是外国人，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就让整个以色列地都在拜巴利王。你看到，你如果去看以利亚的故事，你就知道以利亚所代表的真神好像在铲除整个巴利在以色列地的权势。所以巴利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地，在迦南跟腓尼尼亚人的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巴利就是主的意思 ，the Lord 的意思，是一个生产之神。拜巴利就是让地能够生产得很好，让人能够生儿育女啊。那我们教会好像有位姊妹也快要生产了啊，那个刘玉啊。如果你在迦南地，你就要拜巴利了啊，因为他是生产之神，他会帮助你生产的顺利啊。我说如果在迦南地啊，那在那个古代的时候，所以当地人都会拜这个，那以色列人也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也去拜，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偶像。十诫的第一诫就说你不能够拜偶像，第一诫，他们明知故犯，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有7年之久。请问在我们这个新约世代，谁是以色列人呢？你们是谁啊？是不是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呢？那请问基督徒有没有拜巴利的？拜巴利的意思就是不是真的去拜那个巴利，拜巴利意思就是拜偶像的意思。什么叫拜偶像啊？请问什么是偶像？你说我们牧师，我不知道什么是偶像，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偶像剧。哎，你们回答我啊，什么是偶像？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都有偶像啊，青春偶像啊，剧女偶像啊，玉女偶像，是不是一大堆啊？他讲得很对啊，在娱乐界是不是很多偶像啊？歌星啊，有名的可以怎么样？什么叫偶像啊？偶像后面跟一大堆什么？啊？现在不跟在后面，现在都在网上了，是不是？我有号称10万粉丝，哇，黄金贼100万，哇，你有10万粉丝，很多人跟着你，对不对？很多人跟随你，膜拜你，但是你要小心啊，当你倒霉的时候，那些人也骂你啊。我们基督徒生命里有没有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你代替神他在你心里地位的，就是偶像。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好吗？我们马上要领受这个圣餐，我们生命里有偶像啊。当我们有偶像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的敌人把我们掳去啊。Amen。 请问一下，基督徒生命的偶像是什么？先不要讲偶像剧那些， OK， 我希望你们没有那个偶像剧那些偶像，你们没有那么肤浅。请问我们生命里有什么偶像啊？事业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啊？学业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啊？儿女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啊？青春是不是我们的偶像啊？啊，牧师啊，牧师啊，我的最看重的就是青春啊，我的眼角不能够有皱纹啊，我的眼睛下面不能有眼袋像你一样啊，我要非常的青春，我最重要就是要看起来美丽，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其他我都不管。很多人在很多时候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他的地位，就是偶像。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是不是就被压制了？这7年不一定只有7年，你什么时候不改变这个，你那个压制还很长啊。圣经上讲一句很奇特的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怎么样？他的股票投资要加增。当以你们圣经都不熟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要加增了。哇，这是一个绝对的，你的痛苦会不断的增加，因为那个人不应该成为你的偶像，只有神他自己是你的神， 当你把真神用假神来代替的时候，你的愁苦会不断增加，因为你有很多的失望，你有很多的难过，你很多的愁苦，你有很多的困苦，是不是？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情形就这样。然后我们第二个看到，在今天这段经，我们看到神来拣选一个人叫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请Daisy 帮我们念好四世纪第六章，你念得非常好，有那个广东腔，很好听。第十四节到十五节。
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可能拯救以色列的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家父是自微小的。
这个好像很普遍哈，你去看，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耶和华要呼召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就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我看到摩西跟上帝解释他不会讲话，我倒觉得他挺有口才的。他三推，你们去看圣经哦，他三推两推，一直推到一个地步，连上帝都很生气。哇，摩西很厉害，他口才真好，他可以让上帝生气。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神的本质，对，神不轻易发怒。哎，一个人推到一个地步，让上帝都发怒，这实在是很可恶啊！表示这个摩西很可恶啊！摩西最后都讲说：“我不是照你嘴的上帝吗？你怎么还这样？”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摩西一样，对不对？神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说：“哎呀，三推四推。”你平常口才很不好，当牧师请你做什么事，你口才特别好，还列五大点，每一点还有小点。我想这也是我们很难兴起的原因。当神带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三推四推。你看到没有，这个基甸他第一个看什么？看到我家。哎呀，我家在这个马拉西族中是最穷的，我呢又是我家里面最小的最没用的，你怎么能够用我呢？其实当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比上帝更伟大。请问上帝知不知道，我就想问大家，问上帝知不知道基甸在马拉西族中他家是最小的了，最穷的，他知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他在家里是老幺啊，就最小的，上帝都知道嘛。 Amen。 如果上帝今天给你显现，他早就知道你的情况了，说啊，上帝要你做什么？哎，主啊，我非常不属灵。上帝说，我知道你很不属灵，你昨天晚上还犯罪，我都知道。你都不饶恕人，我都知道。你很懒惰，我都知道。感谢赞美主，神不是看你做得多好，神不是看你多好，神是看你有没有愿意顺服的心。Amen。第三个，我们就看看这个神和基甸的交谈跟互动啊。我觉得你看神跟基甸两边讲话很有意思。你看神怎么跟基甸讲话，今天就是神跟你讲话。我们看他怎么讲哈。那个我想限于时间我们就不念了哈，下面再有机会再念。那神跟基甸显现的时候，神第一个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哈，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这个大能的勇士是躲在地窖里面，在那边酒榨里面躲得很害怕。可是神一跟他见面说什么？请问主耶稣是不是这个上帝是不是中国人的背景很客套啊？见面先讲好话。请问上帝看到基甸说他大能的勇士是什么意思？我这个是真的希望有人回答的。谁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举手。现在不敢举手了。请问上帝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嘛，上帝看到基甸，上帝就认为他是大能的勇士。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因为上帝是超过时间空间的，上帝不活在时间里面，所以上帝不会老。那个青春是偶像，能听到我这句话你要赶快竖起耳朵。你知道你能保你的青春什么？你就是不能活在时间里面。 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时间跟空间，所以你现在在这里，你就不能在同时另外一个地方。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 I wish I can be 10 places same time， 那你要成为上帝才行，因为他又想做这个又想做那个又想做那个又想做那个，他要做十件事 same time。 Sorry you can't。 上帝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他看基甸的时候，神看到基甸成为大能勇士的样子，成为大能勇士的那个实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 difference， 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很多的情况，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你看基甸怎么回答？我们看看基甸怎么回答。你说牧师，我怎么知道？都在圣经里。基甸回答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哎，请问谁在跟他讲话？是上帝在跟他讲话。他说他在上帝面前告上帝的状，然后说他那个上帝是他列祖的上帝啊。我就请问大家，基甸这时候他属灵的情况怎么样？怎么个差法？你看他回答啊，他说主啊就是亚伟的意思 Lord。 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他是假设性的。他说如果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 grandpa grandma 不是跟我们讲说 God's mighty power，对不对？他带我们过红海，怎么怎么一大堆的神迹奇事在哪里呢？现在他怎么样？他却丢弃我们，很惨啊。基甸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他爸爸妈妈的神，不是他的神，而且他已经觉得他放弃他们。请问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啊？如果你同意说大声一点啊，这是兴起的开始。我们开始很困难，我们看到说神在哪里，如果神在那，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的被压制啊？我为什么会 burn out？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能睡觉啊？我为什么会欠债啊？为什么婚姻这么困难啊？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我们感谢上帝啊，我们的神是很好的 counselor。 上帝没有说大胆岂有此理，你的爸爸妈妈的上帝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话，你怎么在骂我啊？哎呀，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你真的很大能啊，你的大能就是跟我吵架。神回复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所以神就说，你不要害怕，是我差遣你。神没有讲这个，但是神暗示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没有能力，我知道你很胆小，我知道你都快要放弃信仰了，但是没关系，是我差遣你去。然后基甸又回答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里是最微小的。他又来了，对不对？我刚才已经前面讲过了。神就对基甸说，神从头到尾讲的话都一样，我与你同在，我差你去，这两个最重要。神，我跟大家讲，今天也一样，最重要的，你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神有没有与你同在，这个最重要。每个人都会生病，基督徒也会生病。每个人投资股票都会跌的时候，基督徒也一样跌股票。基督徒不守法规，一样在高速公路拿 ticket。 天使不会保护你，天使可能还会 expose you，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不守规矩。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有没有与你同在啊？我就想问大家，神有没有与你同在啊？那就好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神与你同在，你的生活应该不一样啊。阿门。你的生活应该要有秩序，你的生活应该是那个质量不一样，是不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一直在那边说我真倒霉真倒霉。上帝的同在应该不会在那里吧。然后上帝跟他讲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打一个人一样那么简单。米甸人好多，你看到圣经上像蝗虫一样， 他描写的意思，你知道蝗，圣经上讲嘛，蝗虫是文学的表述，蝗虫是很多的。你讲到圣经上说讲蝗虫，就是不止一群，是算不出来。蝗虫一来是可以把天都遮掉，像黑夜一样。所以他的敌人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他说我与你同在。基甸啊，很聪明啊，他就跟神要一个证据。我就想问大家，如果神要你差你做一些事情，需不需要证据啊？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如果神今天跟你讲一些事情，你需不需要证据啊？你需要什么证据啊？第一个，你要确定这是不是从神来的，阿们，这个很重要啊。基甸很聪明，他跟神要一个证据，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刚才在你面前一直埋怨，很不好意思，我现在要确定一下，你就是 God， 你就是 Yahweh。 上帝跟他说，没有，他跟神说，那时候是假设，他说请你不要离开这里啊，等我把礼物带回来。哇，我很喜欢下面神说的话，神说我必等你回来。哇，太棒了，弟兄姊妹们，你要跟神要证据吗？神会等你，好不好啊？我只怕你不跟神要证据。你如果跟神要证据的时候，你要很诚心啊，这不是开玩笑的。Because God is all knowing, you cannot play game. 所以基甸就回去做了一个无酵饼，又准备了这个一个羊羔，杀了一个羊羔，用细面做无酵饼，然后肉放在筐内，把汤放在壶中，就回到橡树下，现在使者前。使者就跟基甸说，把肉跟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汤在那个倒在那个线的那个肉跟无酵饼上，他就这样行了。然后使者就伸出手内的杖放在这个线物上，结果发生什么事啊？哇，磐石里面有火出来，就把所有的祭物都烧掉了。哇，基甸一看，妈妈咪啊，这是真的，这是 God。 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当如果你见到神的使者，你面对面见到，你必须死啊，不是因为他们威风，是因为你太不圣洁啊。 You know that？ 我觉得很妙，他没死嘛，他说哎呀糟糕，我看到上帝还安慰他说，哎，没事儿，没事情啊。感谢主，你可以跟神求印证，是神要你。牧师今天跟你讲这个兴起征战得胜，你可以跟神求印证，说这是不是神要对你说的话，神会给你回答。然后很妙的是，基甸要试试上帝哈，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本尊啊。那上帝也试验基甸，那天晚上上帝跟基甸讲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请你念好了。那天晚上你等那边，我看你用手机比较快。
okay， 第几节？
25，好不好？那天晚上
okay，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家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晨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若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若阿斯
约
说，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若阿斯回答站在攻击他的众人说， 你们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
看到没有，基甸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他不得了。弟兄姊妹们，巴利是在当时最大的偶像，换句话说，在美国就是今天大家最尊重的一个事实，一个东西，你要拆毁它，那是不合圣经真理的。美国现在最流行的之一就是什么？容忍，对不对？对这种同性恋、双性恋的，不但要容忍，而且要遵从他们，要什么什么。如果你现在来讲出这个不同意这个，你就好像在拆毁巴利一样，你懂吗？所以那天晚上，神跟基甸，你来问我，给你一个证明，我是神，我现在也要考验你，我要你去带人，把你父亲那巴利的神坛通通拆了，旁边的偶像也拆了，然后再杀一个你父亲7岁的牛，把它献在坛上。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我们看的最珍贵都超过上帝，不管那是什么，要你拆掉很不容易啊，是不是？我看这个时代剧啊，我有时候是青春剧，有时候偶像剧，我看时代剧里面每次演那个妈妈，那妈妈对儿子，他最爱的儿子都说他什么，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啊，你如果要伤害他，你不如杀了我吧。你去看都有啊，这个台词都一样的啊，就是换了不同的剧啊，啊，有时候是宝贝儿子，有时候宝贝女儿。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偶像在我们生命里也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你不要动到那个人的心肝宝贝，你动到他，他就跟你为仇人。Amen。所以这边讲基甸讲得很现实，基甸害怕。我怎么白天敢拆啊？我白天拆我就被人家打死了，把巴利的神庙这个偶像拆掉弄坛，所以他就晚上带10个人。所以基甸很聪明啊，他难怪神使用他，很聪明，他胆子也小啊，他就晚上把那个通通都拆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说我们去拜巴利，哎呦，怎么都拆掉了？不但拆掉还烧掉了，还有一个新坛上面，这是谁干的事啊？请大家回答，你们要演戏啊！他们都在问谁干的事啊？什么巴利？基甸干的事，对不对？是基甸干的，耶路巴利呀。然后他们说：“赶快把他交出来，我们打死他！这太大胆了，居然敢动我们的偶像，侮辱我们的偶像！”结果神就感动基甸的爸爸，哇！我觉得他爸爸讲话真的有智慧啊。他说这个巴利如果很厉害的话，他就不该让人家拆他，他都被人家拆掉了，就不要再信他了。谁为他争呢？就是把那个人治死，不是把基甸治死。然后基甸就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意思啊？他跟巴利争战，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当你真的起来顺服神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耶路巴利，跟巴利征战而且得胜。 Amen。 光征战没用，大家都在征战，很多人征战以后就一直投降。很多人说我一点都不怕这个试探，试探一来我就顺服试探，我就完全被试探，那有什么用？主耶稣也被试探，但是他完全击败试探，是不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又看到基甸，当神他在呼召你起来的时候，他会给你工作的，他会试你的，他胜过，他就叫耶路巴利。后来我们也看到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再看6章33到40节，基甸的心急，再次要求神验证是他选召基甸，好吧，请你念好吧，你用那个手机了，不要再看那个太慢了。40节6章33到40节，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看，好吧，我们请 Daisy 念好吗？
好，33章啊。
第6章33到40。
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站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亚麻西地，亚麻西地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佛他离人，他们也出来与他们会合。
请暂时念到这里，感谢赞美主哈。这个神跟基甸讲说，我要差你去，我要差你去击败米甸人，神说到就做到，是不是？所以神当这个危机起来，敌人通通都来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好不好啊？神的恩膏到基甸的身上。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我需要神的灵降在你身上，你能够胜过。其实那个场景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念一念这个圣经，如果他在演电影的话是很可怕的。所有的敌人都来了，都在平原上就过来了，他们像蝗虫那么多啊，他一来的就把以色列人通通 wipe out， 很可怕的。你说牧师我不太懂讲，你就想想你生命里面。我记得哈，我还没有正式回来，安息年还没结束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哇，那个礼拜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有能出错的事，教会好像能出错的事都错。啊，这个英文部的老牧师生病，啊，石丁喉咙咳嗽几乎不能发声，他在带敬拜赞美之前还在咳嗽。我说牧师啊，我今天需要神迹啊，我能够带完这敬拜人。我说本来就活在神迹中嘛，就为他祷告，他真的是。带敬拜赞美的时候都没咳嗽，一带完就开始咳嗽，啊，然后这个很多的事情哈，那个文美病况很严重，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更妙的是礼拜天啊，我们所订餐馆的那个餐馆突然被检查，好像这个不够干净什么啊，不准他的厨房不能够饮用哈，我们也礼拜天也没有这个平常的饭，就是很多事情都加在一起。我就要让你感觉到基甸的感觉。上帝说：“哎，我要用你啊，我要你解救以色列人。”然后下面就所有的敌人都来了，但这边讲到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吹角。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仔细听这个，神有没有与你同在，不是一个客观主观你在说哦，神与我同在自己安慰。 No， 如果神与你同在，会有 manifestation。神真的与你同在，会让在左位前后左右人都会知道，连你家养的小狗小猫都会知道，你信不信？你看基甸，他一吹角，他一去召那些人，那些人全部都跟他走啊。这就是神的恩膏啊，他走到哪里，他们通通起来跟他一起作战。你今天可以吹牛啊，上帝选我拯救以色列人，你们大家来跟随我。后来你打了半天，后面一个人都没有。所以 John Maxwell 说，如果你 If you lead and nobody follow you, you just take a walk。 如果你说我是领袖，但是没有任何人跟在你后面，你就是散步。我们都会散步，因为散步就是一个人走。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基甸当他这样的做的时候，这些人都跟他起来，跟他一起去征战。我们又看到基甸又非常小心，他说：“上帝啊，对不起啊，我还要试验一下啊，我要确定啊，确实你派我，不然我就去做炮灰了，我这一打就死掉了哈，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可不可以再求你？”他就跟上帝试验，在他的禾场上，对不对？有一个羊毛放在禾场的中心，第一次是羊毛要有水，所有的地方都没有露水，请问这容不容易啊？这做不到的。第二天看，哇，果然是这样，还不行，再来一遍。对不起啊 ，Be patient with me。这次羊毛不能有水，其他整个禾场上都要有露水。果然如此，所以他就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解经家对这个都有很多的不同解释，很多的就说：“哎呀，这个基甸很没有信心啊，这个理性派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基甸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完全同意基甸这样做，你们同意的举手。你想想看，基甸神要他做的事是不是何等大的事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姊妹们， 你可以求问神，神若要你做什么事，你不能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认为，你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你要找属灵的长者，那属灵遮盖你的，属灵成熟的人。 Amen。 我们从这个第六章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当有的学习，第一个，危机就是转机。你跟你旁边讲，危机就是转机。你说牧师，我现在很惨啊，很倒霉啊。我说感谢赞美主，这就是转机。什么叫危机呢？就是危险中看到机会。 Amen。 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再低头，请你们看我，因为牧师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在台上。你有没有看到危机这两个字？在危险中看到机会，有人在机会中看到危险，他光看危险，哎呀好危险，我们现在坐着，哎呀这个很危险，那个很危险。危机就是在危险中看到机会，这机会是神赐给你跟我的。 Amen。 你看这个基甸，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受压制，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困苦，他们会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吗？他们会觉得拜巴利有什么错吗？不会，对不对？因为神再次指出来，你看神为什么派基甸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拆毁巴利的偶像，因为那是他们在神眼中看做所作为恶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拆我们生命里的偶像。你有把很多事情很简单，你说什么叫偶像？你不需要看到那个东西，偶像就是你把它当作比神还重要的那事情，你不能 touch 它，谁动它你就跟谁没完，那就是偶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偶像，危机就是转机。你偶像不除去，你的危机继续。那七年不是只有七年，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会完全的危机。有多少人想要转机的举手，求神帮助我们。你必须要看到危机是个转机，你要为这个危机来感谢神，说感谢主，你让我看到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我必须要改变。第二个，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看法。神看到基甸，他说这个大能的勇士啊，感谢赞美主。神今天看到你，神说你是我所爱的儿女，神没有说你是 perfect， 神说你是我所爱。你不要忘记，是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很可爱。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定很可爱，我一定太可爱，不然神一天到晚说爱我爱我爱我。你错了，我跟你讲，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何等的重要。神爱跟你可不可爱没关系，如果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可爱的话，我们都不会被他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可爱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神为什么爱你？请问，因为神的本质是爱，这跟你有没有可不可爱一点关系都没有。 Amen。 所以我们第二个很学的功课，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看法，就是神看你是可爱的，所以你也要看你自己，从神的眼光来看。基甸就是接受神的看法，我真的是大能勇士吗？是的。哎呀好，我试试看，你这真是从神来的吗？他就开始去吹角啊，他就吹角去呼召所有的人来跟他征战啊。哎，真的都来啊，感谢赞美主。 Amen。 第三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勇敢的除去生命中的偶像。你白天除也好，晚上除也好，反正你都要除去。白天除的话就是在人面前公开的承认，晚上除你就暗暗的在神面前解决。 Amen。但是一定要除去。你看到基甸他除去偶像要花功夫啊，他是把那个偶像，把那个坛除去，然后把偶像拆掉，还要献一个祭把它烧了。我们不但要把偶像除去，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在生命中重建生命的祭坛。 Amen。 你没有看到后来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念，那个基甸他就为神造，当他知道那个他献完祭以后，献那个东西献给那个天，那个天使一部烧了以后，他就献了一个，他就建一个坛在那边献给神，献给神的祭坛叫做 耶和华沙龙，沙龙，耶和华沙龙，因为神没有杀掉他，他有平安。我们是不是生命里也要有一个祭坛呐、啊？这次不要再去找羊羔了，把谁献上啊？能吗？能吗？嘴巴都讲自己献上，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献？把自己献给神，放下自己啊！今天跟英文部讲啊，很多人今天是 self-serving， 你从外面看不出来的，都很认真，都很努力。你去看，你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奇特的一件事。那边保罗讲到爱哈，他说你这个做这个做这，如果没有爱就是怎么样，没有爱就怎么样。他那边还讲了一个人说，你可以焚烧己身了，把自己都烧掉，为了全世界，我把自己都烧掉，做这一切，但若不是出于爱，怎么样 ？Zero。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 serving the Lord 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到底是在服侍神还是服侍自己？服侍自己的话，就是说我要服侍神，我要照我的方式，这个方式这个那个方式来做，这就是服侍神。很抱歉，这不是由你决定。你看神，我们下一个礼拜还要再讲更精彩，一定要请你的所有亲戚朋友都通通来听。下礼拜神带那个基甸怎么打败米甸，那方法真的很奇怪的方法，根本不是照你想的。我们打仗的时候人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上帝说太多啊，太多，现在做广告太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献上祭坛，那个建立一个祭坛，那个祭坛上就是你自己。如果献上呢，要放下自己，要真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是可以操练的事情。Amen。我们彼此勉励。最后一个，我们要兴起为你的人生而征战。很多弟兄姊妹们啊，都说啊，牧师啊，为我代祷啊，为这个代祷那个代祷。我只想问一句话，你自己有没有为你自己代祷？我是想问大家一句话，如果你今天不为你自己征战，谁为你征战呢？没有人。主耶稣在天上为你代求，圣灵也为你代求，但是你自己也要代求。 Amen。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走两种极端，一个就是什么都自己做，不要神做，另外一个什么都让神做，自己那部分一点都不做，这是不对的。神跟人是同工的。 Amen。 有些地方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有些地方是神做的。 Amen。 同意就说阿门吗？ Amen。 所以你问神，神要你做什么，你做那一部分就好了，其他的你就交给他。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牧师今天跟你分享的，你要兴起来为你自己征战。一个人的灵性，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没有人能帮你做，你自己要付代价。 Amen。 你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你要花时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要花时间在神面前把偶像拆掉，建立新的祭坛，没有人能取代，你自己要做。你为你的家庭你要征战，你要为你的亲人祷告，你要为你的小组祷告，你要为你的牧师祷告。我希望你们更多人为牧师祷告，不是咒诅他，是为他祷告。我的意思不是说咒诅，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埋怨，那没有什么好处，你越埋怨他越来越坏。我的坏不是说坏蛋的坏，我是坏身体越来越坏。我是说真的，我们要为我们的总统祝福，为我们的州长祝福，为我们的市长祝福，为在上有权柄人祝福。我们真的要起来征战，我们需要为 Richmond City 征战，我们要为 Oakland 征战，我们要为这个地区征战。 Amen。 你不祷告谁祷告啊？你说哎呀牧师，我真的对 Oakland 很受不了。我说你赶快祷告，你不要受不了，你要开始为这个城市来祷告。 Amen。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有圣餐，这个圣餐就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也是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征战的一个结果。哈利路亚，他得胜。 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话，他不是说完了，完蛋了，他没有那样讲，他说成了。他的意思，英文说 "It is finished"。你知道谁 finished 了吗？撒旦 finished 了，因为神已经完成他救赎的工作。Amen。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是我们征战得胜的榜样。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就复活。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Amen。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跟他们就说，你们要如此行，吃这饼喝这杯，直到我再回来。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吗？我看了很多先知性的教导，就说2017年5777是吧，这个犹太人的年，这个今年的5777，这是一个季节，就是新约的这个 covenant of grace 已经 conclude， 要进入了最后的时代，已经进入的 last days。 啊，你不一定要接受这个，我在灵里面非常的相信这个，神在每一个季节他都有他做事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主耶稣要回来最后世代的一个开始。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跟大家的邀请是，你要起来征战，而且要兴起征战，而且最重要要得胜。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得胜了，你现在所需要的是要降服于主。你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就是提醒你，你已经得胜，因为主已经得胜。 Amen。 好吧，我就邀请所有的基督徒重生得救受洗归入教会的，到前面来领这饼跟这杯。你回到你座位上，请你不要坐下来，你闭上你的眼睛跟神祷告好吗？这个圣经上讲说，我们在领受这饼这杯之前，我们要检验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求神赦免。不然的话，我们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把那个审判带到我们生命，好吗？回到你座位的时候，你这样祷告，然后为这饼跟这杯来感恩，好不好？我们就从最后一排开始，你已经合乎上的条件到前面来拿这饼跟杯。上就不要坐了哈，就站着。我们也有点花点时间祷告吧，跟神有些回应的时间。 都有饼跟杯了吗？好吧，我们都起立好吗？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我们感谢你已经得胜，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我们罪所带来的咒诅能够除去，我们可以从罪的内疚感、羞恶感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特别为基甸的故事的信息来仰望你。主，你帮助我们看到危机就是转机，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你帮助我们建立生命中的祭坛，把自己献在你面前。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兴起征战来得胜。主，当我们在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有得罪人、得罪你的地方，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来遮盖，以至于我们领受这饼跟这杯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偶像，求你来显明，在未来这个礼拜你特别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这个饼跟这杯献上感谢，因为你要我们纪念你的死，直到你再次回来。我们也感谢你，你回来的脚步已经近了。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要进行进入这最后的时代。弟兄姊妹们，这饼是指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这个杯是指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因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你也帮助我们彼此相爱，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真的兴起，让我们真的与你亲近。也愿你的恩膏降临在这个教会，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为你在这个地区征战。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请到隔壁领受圣餐，领受午餐。